老陈呢，我想我们稍微离开我们平常预定所要做的，我个人有点感觉，在讲到主的原则，我们多半注意到生命，我们特别注意到我们怎样在生命中经历我们的主，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在真理上有一点认识。那么因为这几天呢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发现呢？这件事呢，也应该是神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想，也许主就借着这些提醒我们，叫我们再次回到神的话语中。那我所提的重大事是这样：我们知道，大概2年前，有在美国这个美国西南方呢，有2个人，有一个人名叫 Hell， 叫 Alan Hell， 另外一个人叫 Tom Bob。那么这2个人呢，他们有个很重大的发现，他们就是去年，就是1995年7月22号礼拜六的晚上，那么他们同时发现了一颗彗星，那么这个彗星呢是大的彗星，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彗星。那么到了这个礼拜以后，那么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彗星，所以他们有人称它叫 dinner time comet， 就是说你吃晚饭的时候能看得见。那么这个你不需要用望远镜，也不需要用仪器，你用肉眼就能看见。那么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呢。我们不是相信星象学，我们绝对不迷信。有的人告诉我们，彗星就是扫把星，那扫把星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人倒霉了，因为它是带给人不好运气的星。所以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啊，等到扫把星一出现，彗星一出现的时候，那么好了，肯定是哪个皇帝就要死了，或者一定有什么大灾难要发生。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这些，我们绝不相信所谓的星象学。不过呢，因为这个宇宙的万象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彗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到了一个时候它就出现一下，到了时候又出现。比方说我们现在最近所发现这个彗星他们叫做Hell and Bob Comet。 那么这个 Comet 呢，这个彗星呢，是上一次出现的时候人肉眼能看得见，那是4210年以前，所以大概呢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或者呢是约伯的时候。所以我最近一听说这个彗星，我赶快跑到约伯就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颗星，找不到。那么但是我们说大概是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人肉眼能看见的彗星，那是4210年。那么下一次你要看到彗星的时候呢，是2400年以后。所以呢，神特别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还在地上的，叫我们有机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呢能看见这个彗星。那么这个彗星是我相信是神特别要提醒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么这是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想这就为什么今天呢，我们暂时不照着我们原定的计划，我们来读圣经的原则，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到底彗星能提示我们，到底彗星提醒什么。那么不要忘记，我们不相信彗星是倒霉的星，我们相信彗星呢乃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记得吗？等到神创造这个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那么圣经特别说是这个是为我们做记号并节令的，那么提醒我们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不能再沉睡了，神借着这个彗星呢再来摇醒我，叫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再醉生梦死，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你看神的话是何等的精确，神的话是何等的可靠。那么读科学的人，他们只是观察这个彗星而已，他们只是想知道彗星的一切。那么星象学的人呢又有其他的说法，但是我们呢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好不好，今天早晨呢我们就回到主的话里面，我们要问为什么神在1997年再次提醒我们，叫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么我们首先要来看圣经什么地方提到彗星的，我们先看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 第八章，这个启示录第八章是讲到大灾难的时候，讲到人类最后，我们知道地球上有个大的灾难，那么这个大的灾难呢，大概多半都是生态上的变化，环境上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这不是普通的小星，这不是流星，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 Wormwood， 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大灾难的时候，你知道啊，那个时候一定有个大的彗星，这个彗星呢要掉到地上来。那彗星不光是像今天从我们这边经过，不是，到了大灾难的时候，那末日快来到以前，有一颗大的彗星呢要掉到地上来。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在科学家还不知道什么叫彗星以前，到底彗星是什么，到底彗星里面有什么结构以前，圣经在老早老早，在2000年前，大概是老约翰写这个的时候，圣灵就启示给我们，这个彗星呢和水发生关系，这非常非常惊人。就是这里的彗星呢，它刚好告诉我们落下来呢，就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那么所有的水呢都变成苦了。那不止如此，这星呢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呢就变成阴沉。所以现在第一个你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彗星是讲到将来有一颗星真的要照到地上来，它是拖着尾巴的，它的确像扫把一样，它拖着尾巴，而且像火把一样从天上落下来。那个时候不像这两天我们吃晚饭的时候看见的星。那么我记得我们这一次从什么地方，我们从 Florida 飞到 Newark 机场以前，这个飞机就在空中盘旋，那么一直下不去。那么这个飞行员为了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如果坐在左边的窗口的，你往水平线那个方向看的话，你就能看见这个彗星。那我们果然坐在这边看到那个彗星。所以今天你看到彗星呢是一个奇景，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景象，但是有一天人类能看见一颗彗星是掉下来，掉下来不要紧，而且是掉在三分之一的江河上面和水发生关系，叫把水就变成苦。那么为什么水会变成苦，我们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清楚啊。我想这个是真理，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一点一点去看它。所以呢这是圣经一个提到彗星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呢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所以你知道这个异象啊是天上，你记得吗，老约翰他看见天上有个异象，那就是不寻常，平常根本看不见的。那我们这样看，这个老约翰看见什么，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我们首先问这个龙是什么啊？你如果仔细去看第九节，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啊。所以弟兄姊妹，对龙啊越狠心越好啊。有的人说这个龙是不是中国龙，中国龙恐怕跟那个不一样嘛。那么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对于撒旦，对于偶像，对于仇敌，我们走极端不要紧。所以如果你有龙的旗袍，你把它烧掉不要紧，这个是应该烧掉的。你不要说会不会可惜啊，这个龙啊是不是那个龙，很多人读圣经就去一直去问这个，但是不要问。你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大龙就是古蛇，就是伊甸园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现在很清楚了。所以这个龙呢是代表撒旦。那么现在约翰看见在空中，你记得吗，空中有一个大龙，那大龙，那么然后第四节呢，它的尾巴，你看见吗，这个龙有尾巴的，这个尾巴呢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 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龙的尾巴是三分之一的星辰的话，晚上你看见一个星的时候很亮，对不对？如果你把两个星结在一起的话更亮了，对不对？如果把一百个星掰着不是更亮吗？所以如果三分之一的星放在一起的话，那这个整个的星很亮很亮。所以实在说来，不要忘记这个老约翰所看见的是天空一个很大很大的星，不过这个星为什么亮呢？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所有星辰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个星呢是拖在一个尾巴上面的，那么这个龙呢拖着这个星，所以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星呢实在说来是个大的彗星。不过因为是异象，这个不是普通的时候，所以不普通你看不见这个，当然是老约翰看见了在空中呢有一个大的星被摔到地上。那么这个星呢是明亮的星，这个星的亮度啊，你知道是把世界上天这个天体里面所有三分之一星放在一起，那亮的不能够再亮，就摔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又是一次讲到彗星，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我是拖着尾巴的星，那么从天上呢摔到地上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我们要回到神。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撒旦是一颗星从天上掉下来的？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那这里呢是讲到撒旦的故事，讲到撒旦当时怎么堕落的。第十二节，以赛亚书十三十四章十二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那这里很明显，这是一个明亮之星。为什么是明亮呢？你想想看，星辰的三分之一浓缩在那个星里面，那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十三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看见了，为什么撒旦背叛？就是他有一天心中骄傲了，然后他怎么说？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升到这个，我要高，我要这个，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升到众星以上。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天使，那么圣经讲到神的众子，也讲到早晨的星，所以圣经总是用这些星呢来代表这些天使。但是呢，你知道他说他要升到众星之上，而且呢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段圣经呢很明显是用在撒旦，你就知道撒旦当初是怎么坠落的。那么不要忘记老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形象呢，坠落的时候就是彗星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彗星第一和水发生关系，第二和撒旦发生关系，和撒旦的历史发生关系。那么我们在继续看以前，我们好吧再看一节圣经就很清楚，圣经是怎么形容给我们看见撒旦的来源的，到底宇宙是撒旦怎么来源。我们看以西结束，我盼望弟兄姊妹那把这些圣经都把它记得，因为这个是很基本很基本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从十一节读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你读下去你知道这个不可能应用在推罗王上，所以这个一定是应用在敌基督，敌基督的背后所代表的撒旦说的，所以我想很清楚你读下去啊，你看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所以你我们知道说，这个撒旦最早不叫撒旦，最早应该是天使家，所以神没有造撒旦，神是造了天使。那么在所有天使里面有个天使长，那么就是最早的撒旦啊，就是撒旦最早的情形。那么这里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正在伊甸园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等等等等。那然后呢，然后读到这个后面有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都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所以我们知道天使长呢是神所创造的，天使乃神所创造。那么这个天使呢，天使长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 你将你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那就是说你记得在神的宝座，在神的圣座那里有基路伯。基路伯呢就表示非常靠近神的宝座，他专门看守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些天使，特别是天使长，在是可以说是管理天使，也管理整个的世界。神把权柄给他，然后呢让他呢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然后第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那么怎么查出不义呢？就是他因着美丽，因着荣耀，因着非常的完全，他心里就骄傲，所以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神同等，与至高者同等。那这个骄傲呢，神就结果他就堕落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使堕落，天使长堕落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撒旦。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再读下去，那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盗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那弟兄姊妹，本来这个天使和天使长和天使们，那么你知道因着天使背叛呢，结果有许多天使也跟着天使长背叛，那么撒旦呢就变成魔鬼和他的使者。你记不记得，你如果仔细地读马太福音25章讲的魔鬼和他的使者，那魔鬼是谁呢？魔鬼就是撒旦。那么撒旦呢就是当时的天使长。那么等到天使长查出他有不义，他背叛了，他说我要升到至高，升到天上去，至高与至高者同等的时候，结果呢他就变成了撒旦。那么这些这个天使呢就变成了撒旦的使者。那就是说有两种天使，一种是好天使，一种呢是不好的天使。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就从神的山驱逐你。换一句话说，现在呢撒旦和跟随他的天使，那么就从神的面前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么赶出去这个赶呢，就和启示录约翰所看见那个异象完全一样，因为老约翰所看见的就是以西结所讲的。所以一面呢你看见神把撒旦从他面前赶出去，但是在老约翰心中所看眼中所看见的呢，乃是神把他摔到地上去。那么现在摔呢，不光是龙摔下去，而且三分之一的星辰呢跟着摔下去。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呢是跟着撒旦一起背叛的。那因着背叛的，如果现在在神面前待不住了，现在不能够在神的宝座前，他们不能在那里待下，神就把他们赶出去。那么从三层天神就一直赶到什么地方呢？就把他赶到地上的范围。那么是不是真的就赶到这个地面上来呢？你如果真是仔细读圣经，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的恶魔征战。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所谓摔到地上来，那么现在撒旦盘踞的范围呢是在空中。那么大概是什么范围呢？大概是太阳系的范围。怎么知道呢？因为今天呢，只要撒旦盘踞的范围，就叫人拜太阳，就叫人拜月亮，就叫人拜星辰。所以大概他所盘踞的范围呢，就是地球附近的外太空。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heavenly places。 但同时说呢，我同时在就在这个时候征战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恶魔呢乃是在空中的，换句话说乃是在太阳系这个范围我们所知道的外太空里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基督不可以拜太阳，今天基督不可以拜月亮，基督不可以算命，因为这些都是他盘踞范围里面的事。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你不知道做这些事不要紧，但是也不是不要紧，这些是神原谅你，但是你是基督徒了还做这件事，那这会落在很严肃的审判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事呢都是撒旦盘踞这个范围以后，然后呢就要得罪人的心。比方说他这个人到40岁都很怕死，所以就开始算命，因为想知道将来嘛。 好了，那么这些算命先生啊，不要忘记，算命先生呢，他这个来源，你如果知道这个属灵界的来源，你就晓得。那么有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一些将来的事，好像很准很准。那么等一等呢，好，他就告诉你说，哎，你大概不能过42岁。那么到了42岁，你一定有什么大难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紧张了。那你说谁能够改我的命呢？那么他说好，也许呢，你这个风水不好啊，你家里摆的东西不对呀、啊，好，然后呢，等一等，也许你需要拜这个偶像，拜那个偶像，然后就把你引到偶像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个我们要记得，为什么今天这个整个今天撒旦盘踞的范围呢？不光整个的地球，是地球整个的外太空。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什么叫大灾难？大灾难就是有一天呢，不只是从外太空，因为这正在被提了嘛，这正在被提就是指着我们中间一般基督徒。那么因着爱主缘故，所以他就是那个男孩子，结果就被这圣者一被提，我们知道空中就清出一条路来。那么这圣者呢，就叫神的这些撒旦呢，就不光在空中，而且一直摔到地面上来。所以大家想想看，本来撒旦盘踞的范围呢是在空中，现在呢所有的空间就浓缩到整个的地面，所以难怪大灾难就开始。你想想看，现在撒旦有一部分盘踞范围在外太空，所以地球稍微减轻一点，但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整个撒旦摔到地球上来，那么这个就很严重。到了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所有的苦难都临到，所以圣经称它做大灾难。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兽站在海滩上，然后呢，你看你有龙站在海滩上，兽呢就是敌基督，就从海里上来。所以从这地方，弟兄姊妹，你能看得出来，将来一定有个大灾难，那么和撒旦的前途有关系。那么我们如果知道明白撒旦历史的话，那么这个对我们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现在我们注意一下，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下面说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中文呢，或者原文可以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其实那个是那个字啊，和后来罗德的妻子啊变成炎柱，那个变是一个字。那罗德妻子本来不是炎柱，我们现在变成炎柱。所以呢，那一段圣经可以说地变成空虚混沌。那我们知道罗德妻子本来不是炎柱，地本来不是空虚混沌。因为如果你读以赛亚书45章，你知道神创造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乃是要让人来居住的。所以可见当初神所创造的地球不是空虚混沌，后来呢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为什么呢？你再读下去，读圣经知道，因为神发了烈怒。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问，神创造好了以地球以后，他什么时候发烈怒的？因为他发烈怒，结果他就审判了地球，所以地就渊面黑暗，那么整个地球就被海水就包围起来了。因为海尾水包围起来了，所以你看见根本光透不进去，虽然照有月亮有太阳，但对地球来讲是没有光的。所以你看见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起头呢，不光是把海水包起来，而且热度非常的高，所以等到神来恢复这个地球，把这个地球的温度降低的时候，慢慢慢慢的有一部分的水就往上去，就是空中的水蒸气，然后地上的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海。那么因为空气慢慢慢慢稀薄了以后，那么太阳的光呢就照进来，所以第四天呢太阳的光就照进来。那不要忘记，神不是第四天创造太阳，在第一节神就创造太阳。不过呢，因着神审判这个地球，因着那个时候神的发烈怒审判了这个地球，现在神恢复这个大地，到第四天那个两个光才开始进它的功用。所以我们知道神造两个大光，那个造字希伯来原文是他开始发挥他的功能 function。 那么这个就是第四天。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记载和科学家们的发现并没有冲突。当然你不可能是先有树木然后再有太阳，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可见圣经并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第二节以后所给我们看见的地球呢，乃是经过神审判过的。那么神发脾气了，神烈怒了。那么到底为什么神发烈怒呢？那么我们知道读圣，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等到宇宙第一次撒旦和他的三分之一天使背叛，神一生气，神一发怒，就把他们赶到这个地球这个附近来。那不止赶到地球附近来，那么这个地球上一定有一种响应，一定是他们有一般人响应什么呢？响应这个撒旦和天使，所以你才有理由说这个神有审判的这个地球，神发烈怒的结果呢，渊面黑暗。那么弟兄姊妹，根据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神创造地并非使地荒凉，乃是要使人居住。那个使人居住原文没有人，就是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这里我们就相信了，在这个以前地球早期的时候，应该呢有一些活物 living being 或 living creatures 住在这个地上。那么根据耶利米书给我们看，他们也住在城市里面，而且呢也他们也耕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呢一定是有一些活物，不过呢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为什么今天在化石里面我们能找到一些的记录是几万万年的？那么如果根据圣经，好像这不可能是亚当的。那么像爪哇人，像北京人，那都是几十万年的。那么这些人怎么回事呢？那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时候这个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些的活物，那么这些活物呢他们死了，那么那些化石所留下来的记录呢，就是今天的北京猿人或者爪哇人。那么这些人叫做猿人，和我们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今天地质学所发现的那些事应该呢不是亚当族类所留下来的化石或者所留下来的遗迹，今天考古学家所证明的一切并没有和圣经冲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因着这个那次撒旦背叛了，那么结果呢神也审判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圣经告诉我们神封闭众心啊，然后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神要这个对付那么因为这个撒旦背叛，所以把他赶到这一带来。但是为什么地受审判？那么大概我们只能说大概呢，那个时候应该有一般的活物，这一般的活物呢也跟着起来背叛。那因此他们也跟着起来背叛呢，结果他们本来应该有像我们的身体的，结果呢后来神就毁灭了他们。那么呢就把他们就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大概是前一个世界所有的活物，那么像我们人一样，但是我们不敢说到底和我们人有多像。那么这个呢应该就是在第二节那个时候，地变空虚混沌，那个时候世界所发生的。那么你就知道说整个的地球呢就被海水就包围起来了。那么现在很有意思，这个渊面黑暗的渊呢，那个英文是 in the deep， 这个渊呢我们知道实在说来是指着深海说的 deep sea， 不光是海而且是深海。那么这个字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字。那么我们特别来看一节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这个，我们看启示录第21章。我又看第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你看这是新天新地，对不对？那下面说海也不再有了。那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就是新天新地啊，就告诉我们神最后的目的他终于达到了。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都是神所喜悦，所以到新天新地里面，到新耶路撒冷，你只看见生命树，你没有看见知识善恶树，因为神不喜悦知识善恶树。虽然在伊甸园有知识善恶树给人拣选的，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神的工作，最后弟兄姊妹，神的伊甸园里面，神的花园城里面，神的耶路撒冷里面容不下知识善恶树。那不止如此，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海再也没有了。我们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海没有了？莫非海在神的心中是一个很负面的，是 very negative 的东西吗？那否则为什么海没有了？那就好像为什么知识善恶树没有了？因为知识善恶树不讨神的喜悦。那为什么海没有了， 会不会在整个的历史里面你看见海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在神的宝座前圣经说只有玻璃海？什么叫做玻璃海呢？玻璃海就是它有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翻腾，这叫做玻璃海。你到了神的宝座前就像海一样，海的壮丽的确非常吸引我们，但是呢等到大暴风雨的时候，那海的翻腾，你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呼救，那个凄惨的情形，这个在神的宝座前没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玻璃海，神的宝座前没有海。所以这又给我们第二个观念，就是是不是海呢和整个这个宇宙的历史发生一些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再读圣经，你读圣经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么然后门徒们呢就和主耶稣一同过去，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风浪大作，这个大暴风雨来了，那么他们就把主耶稣摇醒。那主耶稣是客人呢，这些人是水手，等到水手怕起来，那大家真的要怕了。所以那个时候连水手都把这个客人都摇醒了，你就知道这下大概世界末日了。所以主耶稣就起来，圣经告诉第一，他责备门徒们说你们为什么小心呢？因为主告诉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主说渡到那边就不会沉到水底去啊，所以主说渡到那边你就是渡到那边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说安静吧， hush， 就是、be still， 意思就是说你住了吧。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海浪就都平静，那稀奇的很。如果海和风没有人格的话，为什么神斥责这个字？你知道今天你不能斥责个板凳，它没有人格的，所以你斥责一个人或者斥责一个小孩子，你就证明说背后一定有人格的。那为什么神斥责风？为什么神斥责海？说你平静了吗？结果海就平静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这一段的故事啊，非常重要。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背景，就很清楚。所有的自然的现象有两种，一种是纯自然的，一种是超然的。所以弟兄姊妹，生病也是两种。有的时候你生病是因为你不小心着了凉了，那么这是自然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明显就是撒旦的攻击，那是超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根本忘记有超然这件事，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你知道在这个地中海啊，它的普通气候是这样，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它吹的风是西风，那个西风呢是从海这个地中海那边吹过来，所以是凉爽的风，所以夏天你热得不得了，这个西风一吹呢非常的舒服。你知道去年年轻人到以色列去，那么他们所碰到的风呢就是西风，那个时候不必担心会有大风暴，不会。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吹的风是东风，那吹的风东风呢，以色列东边是大沙漠的，所以吹过来的那个空气是热的。那么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呢，格扎利海的北边是黑门山，黑门山终年积雪，所以从那里飘下来的风啊和那些空气是冷的，一个是冷的，一个是热的，那结果大风暴就产生。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大可以说这个平常的时候都在冬天的才有大风暴，而大风暴那是可怕的不得了，那的确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但是不要忘记，那一次主耶稣不光是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那一次主耶稣要到哪里？这主耶稣三次大的环游步道里面第一次，他第一次他就想到外邦人中间去，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犹太人常在的地方。我们知道地中海呢，你可以说这边是西海岸，这边西岸，这边是东岸，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犹太人多半在西岸，那么主耶稣有的时候他要到一个地方去安静了，他多半在东岸这边了，因为这边人很少，而且这一班人很多外邦人。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只鬼啊跑到猪群里面去，那么只有犹太人不吃猪肉的，所以只有外邦人呢才养猪的，那外邦人可以养猪，其实这个也不一定，你看犹太人呢他只要有钱赚就可以，现在犹太人也养猪，你到了集体农场去啊，他照样养猪，因为他要养猪给别人吃啊，我不吃猪肉但是我可以赚你的钱呢、啊。但你怎么办呢？你犹太鸡猪是不洁净怎么办？他们很聪明啊，他们所养的猪啊都是他们特地为猪搭了个地板，是木头板，然后把猪呢就放在木头板上，然后他告诉全世界说，他说在我们以色列的土地上没有一头猪， 因为所有的猪都在木头架子上，所以呢，虽然他们照样赚他们的钱，那是从前，但是现在，但是从前犹太人不是，从前犹太人多半都在西岸这边，东岸这边呢都是外邦人，而且你看见主耶稣到了那个地方，格拉森地方，有一个人被鬼附的，全身不穿衣服，然后呢，鬼他是你砍自己。那么你记不记得，鬼把他赶到旷野，赶到坟墓里面，很可怕。我们主去要释放他，要断开他的锁链，你看见吗？主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么弟兄姊妹，撒旦知道，因为这个被鬼附的很明显是邪鬼，是污秽，是撒旦的势力，所以撒旦知道，所以他不让主耶稣能过来，不让你有个平安的。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他要叫你没有安息，叫水手都没有安息。他们说我们丧命了，结果呢？你看见吗？主耶稣说，是这风和海，海就平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莫非这个海不光是个自然的现象，是有一些属灵意思在里面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进一步要明白。那么我们再看，等到主耶稣到了这个葛拉森，真的去要释放那个，要把那鬼赶出去。鬼要赶出去，这个鬼就叫起来了。他说：“你不要把我们送到无底坑去。你若去读圣经，那么马太福音意思就是你不要叫我们受苦。所以你晓得啊，这个鬼啊，有一个地方是叫他受苦的，有一个地方啊是叫他不舒服的，那就是无底坑。这个无底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无底坑这个字啊，和我们所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变成空虚，或者渊面黑暗的渊字是一个字，意思就是说深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我们送到深海，英文是 abyss， 不要把我送到深海里面去。那么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个鬼啊，神莫非是要一个 jail， 神有一个监牢啊，是专门把鬼的鬼啊放在里面的。那么中国讲鬼是鬼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鬼是死人变成鬼啊，所以你知道这很可怕，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敢靠近，是因为他怕会变成鬼。其实圣经里的鬼不是这样，圣经的鬼是怎么回事呢？等一等我们就很清楚。因为圣经里面讲的鬼的时候啊，他一面讲的鬼，一面说他是个灵，所以鬼是灵界的东西，这点我们要清楚。那么不光这是一个灵，所以不光是个灵，而且他是脱体的灵，意思就是说他是脱离身体的灵。那为什么你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呢？你记不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鬼啊离开了人的身体以后，他就没有安息，到处跑，最后呢还是回到他的身体。所以可见呢，这个灵啊是 naked spirit， 意思就是他是脱体离开身体的，是没有身体的。所以这个灵他不能得到安息呢，他一定要附在身体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被鬼附。那个被鬼附不光一个鬼，好多鬼在里面。因为鬼呢一定要找的身体能附上去，那么最后人的身体附不上去，猪的身体也可以。所以你看你们后来就附到猪的身体上面去了。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鬼呢是为什么会附在人身上，因为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他有这个嗜好，他这个脱体的灵，他没有安息，所以只要有个身体呢他就附进去。这个和天使不一样，这个连天使是有身体的，天使是个灵体。所以撒旦和使者呢，他们和鬼，和刚才所说的鬼不一样，和说那个邪灵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是有身体的。所以你不要放，你放心，这个撒旦和那个撒旦的天使，他不会钻到人的身体里面去。所有被鬼附的都不是撒旦和他的使者，不是附在人上，不是那个，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嗜好，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个身体。那么现在呢，这个灵啊，你如果我们从刚才那一段圣经就很清楚，原来呢，在海里面呢有一个拘留所，有一个看守所，有一个 jail， 是个临时的，是一个这个 short term prison， 是个临时的一个监狱。那么这个监狱怎么样呢？就把所有的这个灵啊，就是所说的鬼那个灵呢，把它关在里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无底坑，也就是所说的深海。那么这个从哪里来的呢？那么读圣经的人就在那里看，大概呢就是当撒旦背叛的时候，地上不是有一些活物跟着背叛吗？那这些背叛神，就本来他们有身体的，结果神就审判了他们，结果呢他们身体就毁灭了。这个身体后来就变成化石，可能变成北京人，可能变成猿人，那都非常可能。那他们的灵怎么办呢？他们的灵，神就把他关在哪里？就把他关在无底坑，荒在海里面。 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这个海呢是和鬼发生关系。那这个鬼我们说过，是前一个世界，那么受了审判活物的他的灵所，那个灵叫做邪灵，因为他们背叛。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能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被鬼附，那么属灵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简单的来说，自从撒旦背叛以后，第一三分之一天使跟着他背叛，所以魔鬼和他的使者，另外一方面呢，地面有一般复合响应的那个，后来这一般的活物呢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鬼。那个鬼其实呢就是邪灵，那么这个邪灵呢是个脱体的灵，这点我们要弄清楚。他离开人的身体呢，他就没有安息。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有被鬼附的这种现象呢，从那里来的。那么现在大家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呢就是这个邪灵呢要暂时歇息的地方。那现在大家能明白了，当大概是在撒旦 当初撒旦背叛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地上的活物这个受审判的时候，那么结果呢，神就用海把它包住了，因为我们在他们成为脱体的灵，那么这海水把它包住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把它整个监禁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所有那个邪灵呢就被监禁在整个的海包起来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明白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海就再没有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就特别是撒旦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讲的什么叫做彗星，自从1986年以后，因为这是第一次人类可以用仪器来测量到底这彗星里面是什么东西，那现在我们终于很清楚明白彗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彗星里面的成分呢，主要是海水的成分。每一个彗星出现的时候啊，都是一个 water bag， 都是个水袋子。那么这个水袋子里面的成分呢，就是海水的成分。当它离开太阳很远的时候呢，它是个一块冰块。等到快到太阳的时候呢，那么它就融化了。所以我们所看见的彗星，实在它是一个海水啊，在这个空中就这样飞过来的。那么所有科学家们就问一个问题，现在很清楚了，他们一直研究地理，他们猜想地理到地球到底怎么形成的。我们的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部分，如果地球是太阳系，在太阳是 一团火，所有从太阳系出来都是应该火，不可能有水的。所以科学家们一直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不能明白，就到底地球上的海从哪里来的，海洋从什么地方来的。那现在科学家经过1986年这十几年，现在很确定，到现在科学家们相信说，这个地球的海洋是从彗星来的。那怎么彗星来呢？科学家就猜想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有一群的彗星啊摔到地球上来，因此摔到地球上来呢，那每一个彗星都是带着一包的海水，所以现在呢摔到地球上来的时候呢，有那么多的彗星，那么这个就是地球海洋的来源。所以现在如果你问科学家海是怎么来的，他们告诉你说是这么来的。那现在弟兄姊妹，你能明白吗？等到神把撒旦从这个神的山里面驱逐出去，换一句话说，这个撒旦和天使被赶到地球上来的时候，你记得这个约翰所看见的是一个大的彗星，一个尾巴拖着三分之一的星辰。那么弟兄姊妹，等到这些星呢摔到地上来的时候，每一个彗星都是像海水一样，结果你看见这样就审判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因为你看现在整个的地球就被海水包围起来，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渊面黑暗。后来感谢主，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做了恢复的工作，然后呢慢慢慢慢的，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太阳地球老早就有了，不过地受了审判了。那么这个海水哪里来的呢？如果今天科学家所说的没有错的话，那么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等到那个水，等到彗星三分之一的星摔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审判这个世界的海水。所以到了那一天，海水再也没有了。那最稀奇，1986年以后，科学家们才开始相信说彗星和我们的海发生关系。但是在启示录 讲到最后大灾难，将来有个大彗星照到地上的时候，也是和水发生关系。你看见吗？因为江河的水是淡水啊，但是那个彗星的水呢，是这个是海水，它也是阴沉，是 wormwood。那么这现在我们就明白，那就是很大的灾难，也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那可能就是有毒的。所以从这一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看看神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想弟兄姊妹，相信大灾难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我们相信到了有一天，撒旦不止在空中，而且要被摔到地上来。那么到了那一天，那就是大灾难。但是我们的祷告就是在大灾难以前，主就把我们提走。所以我们应当何等的警醒。如果我们任凭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仍旧不跟随圣灵，那么很可也许等到我们被提的时候，有的人就被撇下。那所以有一次啊，这个我在家里忽然间一大早起来，我找不到我的女儿，因为她很早出去散步的。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啊 Daniel， 我说我说这个姐姐跑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她。然后他就问我，她会不会被提了。那弟兄姊妹，那我就想，不错啊，很，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家里我们从来想到也许 Daniel 比这个他更容易被提，但是很奇怪，主常常做叫人跌破眼镜的事，会不会他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等候灾难，我们乃是等候在那以前就被主提走。那不光如此，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新天新地要来的时候，你看见海就不再有了。如果今天我们被提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就是你所看见的只有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繁荣。所以稀奇不稀奇，就是科学家的见证，一直到今天1986年，一直到今天，主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你看神的话是多么准确。所以但愿我们起来爱他，虽然这是真理的话，但是我相信对我们生命应该也有一些帮助。所以盼望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你们怎么回去多读一些，那这样我们对圣经就更清楚，我们就信心就更坚定。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的话就停在这里。